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进入第十七课，在这之前我们一同理解了耶稣升天前赐下大使命给门徒，看见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及领袖如何在苦难与神迹的交织中见证主。从这一刻开始，我要带着你跟随着使徒保罗的脚踪，跨越时空，一起去经历宣教旅行，看见初代教会中另一个以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同组成的教会，他们如何差遣宣教士往世界各地去分享好消息。我们也会看见圣灵如何在其中主导这一切，帮助基督徒们完成大使命。我们现在就出发前往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这一趟旅行，佳美我和夫婿在11年前去过当地考察学习，没想到是预备我在此时此刻为你讲解使徒行传课程。未来神要怎么样使用你做工，现在的你得好好做准备。请你看着圣经上的地图，跟着旅行的路线，对照经文，你会更加清楚，在哪个地点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次宣教旅程涵盖的经文包括《使徒行传》的第13章和第14章。两位宣教士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差派往塞浦路斯和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这是今天第13章的经文重点。第14章会继续前往以哥念、路斯德，然后在特庇传道之后回城。使徒行传第15章就是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了。今天的经文重点我会分成三个段落来讲解。第一段会提到两位使徒受教会的差派到居比路传道，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第二段会提到使徒到比西底旁的安提阿传道。第三段是讲到使徒们被驱赶出境，但教会却同时被建立起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13章1到12节，重点是使徒受差遣到居比路传道。经文13章1到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先来介绍地理背景，在使徒行传中提到了两个安提阿，有叙利亚的安提阿和比西底旁的安提阿。使徒行传13章1节提到的安提阿教会指的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主后一世纪的安提阿不仅是叙利亚省的首都，也是罗马帝国统治帝国东方的枢纽。这里的宗教活动是很兴旺的，罗马皇帝还在这里兴建了神庙。主后一世纪人口大约有40到50万人左右，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在这里居住，是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三大城。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 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能够面对整个帝国有计划的策划宣教旅行，跟他们所身处的安提阿大都会看到经历到整个帝国内频繁的商业活动是息息相关的。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向这个城市的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周围的人也开始称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为基督徒。神赐给这间教会的人才，经文列出有五位先知和教师。先知的工作是在圣灵的感召之下传讲上帝的启示，而教师的工作是教导真理的人，解释耶稣基督的教训和旧约圣经的真理。这几位领袖在敬拜主之中服侍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圣灵的感动，透过禁食祷告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圣灵指示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要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神要呼召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在这间教会参与教导的工作，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神呼召这两位同工，我们从后来的经文得知，他们是领受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这也就是圣灵给了叙利亚安提阿教会的宣教意象。接下来的经文，《使徒行传》13章4到8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第一次的宣教旅行是以巴拿巴和扫罗成为一个小队，他们被圣灵差遣出去传福音，先下到西流基。西流基是叙利亚的安提阿的外港，这是当时地中海东方排名第一的港口。他们搭船往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岛他们的第一站前去。巴拿巴和扫罗来到了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他们可能考量先回故乡传福音，对环境会比较熟悉，而且有把握。宣教团队从西流基上船后，在撒拉米上岸。撒拉米位于岛的东边，是主要的港口与商业中心，过去还是塞浦路斯的首都。但在巴拿巴与扫罗来到这里宣教的时候，首都已经迁到了帕弗。他们的宣教策略就是先往大城市走，像第一站的撒拉米，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犹太会堂了。这群人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之后逃离犹太地的信徒，他们就把福音带到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当中，然后塞浦路斯与古利奈的信徒又在安提阿把福音传给当地的希腊人。很奇妙吧，福音就是这样因为信徒被逼迫和迁移传到了各地。我们回到使徒行传13章5节，巴拿巴和扫罗他们就先到撒拉米的各犹太会堂传讲神的道。在这节的经文才特别提到他们带了一个助手，那就是称呼马可的约翰。在此之前，马可已经跟他们一起同工了，不是第一次宣教旅行才跟着一起去服侍的。这支宣教队伍他们离开撒拉米之后，沿着塞浦路斯岛南方的主要道路前往下一站帕弗。巴拿巴和扫罗在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的首都帕弗，遇到了一个犹太人的假先知，名叫巴耶稣，他是会行法术的术士。使徒彼得在撒玛利亚同样遇到一个行邪术的西门。 这一类人，他们背后是靠着邪灵的力量，让他们有一般人没有的法力，能够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这一类人传递着错谬的道理，为了满足人的私欲。这个会行法术的假先知巴耶稣常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在一起。 方伯是居比路属罗马帝国议会省份的省长，士丘保罗就是当时的省长。古代的皇帝或者高官会聘用术士或者哲士为管理者提供意见，我们在圣经中或者历史文献中都会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犹太人对于宗教上的价值观在罗马帝国也是很有名气的。 巴耶稣可以靠着省长的官位在塞浦路斯发展自己的影响力。这位士丘保罗是个通达人，通达人的意思是有智慧、聪明的人。这位方伯渴慕真理，对信仰采取开放的态度，主动邀请巴拿巴和扫罗想要听神的道。 巴拿巴和扫罗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第二站，塞浦路斯的首都帕福就受到地方最高领导人的邀请。这是一个向政府官员传福音的大好机会。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整体的罗马帝国并不是都反对基督信仰的。刚才提到的术士巴耶稣，他是用以吕马这个名字在政府中有名的。 这个刑法术的以吕马，他抵挡使徒阻止省长接受上帝的道，以歪曲的道理误导省长，混乱主的道。使徒行传13章9到12节，经文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 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 当时的世界受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犹太人通常会有两个名字。 扫罗是犹太人男性的名字，保罗拉丁名字。从这里的经文开始，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开始使用希腊罗马人熟悉的拉丁名字保罗，是因为他们身处在外邦人的环境，保罗也开始渐渐地参与外邦人的宣教工作。 经文说到，保罗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这个术士巴耶稣。保罗用责备和命令的语气对巴耶稣说，该停止混乱主的正道了，并且保罗做了一个先知性的宣判。神的惩罚临到假先知巴耶稣，让他暂时失明，看不见，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着急地四处求人拉着他的手带领他。这也反映出假先知内心的真实状态，就是他心里黑暗，需要真理的引导。如果他回转归向神，他就可以得着救恩。保罗的话语带着神的权柄，省长看到了神迹，听见了主的道，觉得很稀奇，就相信了。
由于省长信了主，全省也为保罗、巴拿巴的宣教队打开了福音的大门。从开始到结束，宣教工作都是由圣灵带领和帮助下完成的。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 今天我们进入宣教的第一次旅行，我们的经文进度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接下来进到这一章的重点，《使徒行传》13章13到41节，使徒到比西底旁的安提阿传道。13节到15节的经文， 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敬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保罗这个时候成为宣教队的领队，带领着团队从居比路，也就是塞浦路斯的西南方帕福，往西北方向到今天的土耳其，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的南面海岸，叫庞菲利亚。这是一个独立的罗马省份，别家就是这个省的一个城市。这段旅途蛮辛苦的， 他们要搭船北上7英里的距离，下船后再走5英里才到别家城。保罗和巴拿巴的助手马可在这个时候选择半途离开回耶路撒冷去了。圣经没有讲明原因，但知道保罗为这件事很介意，因为别家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巴拿巴就决定去比西底的安提阿。 比西底的安提阿是指比西底旁的安提阿，地点是在加拉太省境内的西南方弗吕加地区，接近比西底。主后1世纪时，比西底旁的安提阿是主前3世纪的西流基王国的某一位君主所建立的，在主前25年成为罗马的驻防城，也就是殖民地，提供退伍军人居住。 这个城市就成了罗马统治阶级的重要城市。 在主前15年到主后35年间， 凯撒皇帝提庇流的兄弟以及尼禄王的父亲，还有几位重要的罗马将领的亲族，都在比西底旁的安提阿居住过。到主后14年， 凯撒奥古斯都过世，凯撒提庇流继位， 就开始在这里的最高点建造奥古斯都神庙，所以这个城市开始成为罗马帝国境内的重要的帝王崇拜中心之一。主后1世纪的比西底旁的安提阿城市中的犹太社群大多都是权贵和富有的人，对希腊罗马的文化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而且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保罗一行人在安息日进到会堂，安息日崇拜的程序会先背诵《生命记》6章4到6节的经文，然后他们祷告。他们有18个祝祷的仪式，再来是先读一段摩西五经的经文，再读一段先知书的经文，之后有解经式的讲道。 管会堂的就会邀请会众当中有能力讲解的人来传讲信息，最后是末了的祝福。管会堂的知道保罗和巴拿巴是犹太人，可能也知道保罗是个有学养的拉比，所以难得的好机会就邀请来访的嘉宾勉励。现场的听众有2群人，一群是犹太人， 另外一群是外邦人。面对身处外邦之地的听众，保罗就用希腊文对他们讲道。这段经文的重点就记载了使徒保罗的讲道内容。讲道的大纲包括了，第一部分讲解历史，经文在使徒行传13章16到25节，强调神对以色列人的信实和应许。 对于住在外邦地区的犹太人而言，保罗透过历史帮助他们回顾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使他们蒙恩成为独特的民族，表明了神与以色列民族的特殊关系。 这段历史很长，从以色列民寄居埃及开始，后来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漂流时，神抚养他们40年。之后，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申命记7:1记载，包括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分地为业有10年的时间，这一切经过了450年。之后是士师时代，神兴起了士师，直到先知撒母耳时期，最后是进入王朝时期。以色列民求王，先选了扫罗，扫罗在撒母耳在世的时候做王18年，撒母耳过世之后继续做王22年，加起来共有40年。继废了扫罗王，后来就选立合神心意、遵行神旨意的大卫为王。从大卫的后裔中，神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直接指向耶稣。我们在这里也一起复习一下旧约圣经的历史。保罗越过了1000年的时间，直接论到救主耶稣，这是保罗整篇讲到的核心。在耶稣出来服事之前，施洗约翰成为前导，宣讲悔改的洗礼。第二部分是基本福音真理的宣讲，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3:26-30，是指着耶稣基督如何应验了一切的应许。福音的信息包括了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以及耶稣的复活。犹太领袖的错误是由于他们没有认清耶稣与他的工作，同时也不理解每个安息日在犹太会堂诵读的先知信息，于是他们定了救主的罪，而比拉多则是迫害耶稣的同谋者，导致耶稣的死，但却因此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这一段保罗回到了救恩的主题上，救恩是作者路加写作的重要主题。这段经文指着神所差派弥赛亚，为的是拯救全人类，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脱离罪恶，得着永生的工作。第三部分就提到福音的见证人以及经文证据，记载在使徒行传13:31-37。耶稣复活后到耶路撒冷有40天向门徒显现，这些看见复活主的人在犹太百姓中间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保罗和巴拿巴则是向外邦人传福音。除此之外，保罗还引用了旧约的3段经文来支持他的宣讲。诗篇2篇意指着神高耶稣做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也是神的儿子。还有以赛亚书55:3，表明神向大卫所说那圣洁又可靠的应许临到大卫的后代。最后是诗篇16:10，这段经文主要是应用在耶稣的复活，因为大卫按着神的心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就死了。第四部分是邀请听众的回转，经文在使徒行传13:38-41，对作者路加而言，救恩的中心思想就是罪得赦免，不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这信息是不改变的，靠摩西的律法无法使人脱罪称义，而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使人的罪恶得着赦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离开罪恶被称为义了。保罗在讲章的结语提醒听众，先知书对世人的警告到今天仍然有效， 也引用了哈巴谷书原本用来警告以犹大周围的列国为对象，要这些人注意即将发生的一件奇事，那就是神要透过邪恶的加勒底人刑罚犹大。保罗就用这类比的方式提醒在座的比西底旁的安提阿会堂的人，不要成为轻慢的人，忽视了神借着复活的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第三段经文的重点，使徒被驱赶，但教会被建立。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3:42-52。这篇讲道讲完之后，众人邀请宣教士们在下一个安息日中能够再为他们传讲信息。散会之后，就有蛮多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跟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打铁趁热，趁机劝勉这群相信主的人要长久留在神的恩典当中，坚固这群人的信仰。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几乎全城的人都聚集要来听神的道，聚集来听到的大都是外邦人，但某一群犹太人看到这么多的人，就产生了嫉妒的心，驳斥反对保罗所说的。使徒行传13:46-49的经文说道，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使徒行传13结尾交代，这群反对派的犹太人煽动了尊贵的妇女和城里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和巴拿巴，把比西底安提阿教会的创始人赶出了境外。两个人就跺下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而留下来的门徒却是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的。巴拿巴和保罗两位宣教士所经过之地，遇到了不同阶层的人，有官员方伯、假先知术士、管理会堂的人、犹太人、改信基督信仰的人、敬畏神的人、上流社会的敬虔妇女、外邦人、城内的权贵。他们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所传的信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了。我是杨佳美，下一次《使徒行传》第18课，我们就要一起完成第一次宣教旅行的行程了。下一次我们主里再相会，愿神赐福给您。